王辅臣突然打断了他儿子的话。行了行了，不要再往下说了，你无非还不是劝我投降反正吗？
是啊爹爹，眼前也只有这样做了。不过爹爹是不是怕部下不服啊？
哼，他们还有什么可说的，吴三桂派汪世荣来搅和这么一下子，结果把部队弄成这个局面，他们心里能不清楚吗？哼，当吴三桂的开国功臣，老贼连自己都保不住，还开国呢。前天马一贵喝醉了酒，不是在唱《四郎探母》中悔不该的那场戏吗？比较起来，康熙皇上是英主，他吴三桂呢，哼，连奸雄都算不上。
那爹爹还犹豫什么呢？
王辅臣不作声了，天已经全黑下来了，龚荣玉和王吉珍无法看清他的脸色，只是听见他的喘气声又粗又重。过了好大一会儿，才听他咬着牙蹦出一句话来：这个仗一定要打，下死力打，打胜了我就率部投诚，败了呢我只有一死啊。王吉珍听了他这番话，不由打了个寒颤，也不知说什么好了。龚荣玉心里明白，事情不是明摆着吗？不战而降，或者是战败而降，都难逃国法。突然，王辅臣像换了一个人似的，精神抖擞起来。他用马鞭往前一指，说：瞧，你们俩看，前面那个像小山一样的虎丘，看见了吗？荣玉、吉珍，那就是城北的虎墩呐，上面有石头砌成的箭楼，又有水井。当初进军平凉的时候，我想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在上边驻兵屯粮，把这座虎墩当作守住平凉的命根子。吉珍，现在我派你带领着一支人马上去，替我亲自守好它。只要你在10天之内不丢掉虎墩，冰天雪地里粮道一断，他们只能束手待擒。打胜了这一仗，我们就能进退玉如了。说完，猛地抽了一下胯下的坐骑，那马长嘶一声，四蹄腾开，是狂奔而去。按下王辅臣，再说土海。这土海可不是有勇无谋的鲁莽军汉，更何况还有周培公的辅佐呢。王辅臣想的，他们也都一一想到了。来到陇东之后，最后的300里路啊，他们整整走了6天的时间，主要是想让兵士和马匹都得到充分的休息，恢复体力。大军一到泾河，中军将令就传下来了，立即安营扎寨，埋锅造饭，令各营将佐派兵眺望，按期防守，违令者力斩不绝。就这样，他们在泾河之滨搭起了营盘。这一天吃过午饭，王辅臣听说对方已经扎营了，就带着马一贵、张建勋等军将亲临泾河南岸巡视。眼见土海中军大营赫然暴露在前，沿河10里左右两翼平头安寨，不禁感到十分的诧异。遥遥望着，只见对岸一群兵将簇拥着土海和周培公，也在窥视自己的营盘，指指点点的遥望虎墩。他就在马上拱手一揖，高声叫道：土老将军别来无恙，王辅臣这厢有礼了。
哦，哈哈哈哈，是马耀子啊，
当年在京城与君品名论兵，共谈国事，不想一晃几年过去了，今日竟以兵戎相见， 真是沧桑多变啊，官军用兵似乎并没什么长进嘛。想着是近几年你只顾着谋反了，少读兵书之故吧。屠老将军昔年纸上谈兵便是品字形的营盘，如今也不过是把这个品字倒过来了，大营在前，瞧起来却像个哭字，大概这就是屠老将军的长进吧。啊，周培公袍袖一甩说，王将军，哭与笑自行相近，你可不要轻看了，哭为笑，笑为哭，颠倒迷离，行迹难测。将军不见中军大旗吗？屠军们即为抚远大将军，自然要以抚为上了。王将军若能弃兵修河，归附朝廷，仍可进爵封侯。国家正在用人之际，切莫蹉跎自误。屠帅这边早已备下了羊羔美酒，愿与将军高歌长谈。王辅臣冷冷一笑，想必你就是周培公咯，劝你回去好好读书，不要在本帅面前舞文弄墨的，国家称平之日自然少不了你一顶乌纱帽，何必在此金城汤池之下碰得头破血流，沦为我的刀下之鬼呢？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！金城汤池，王将军，你懂得什么叫金城汤池吗？我主万岁爷以天下百姓为干城，你王辅臣却想割居平凉，作威作福。你不顾民间疾苦，驱三万疲兵离家西进，拆民居以为军营，卖民女以充军饷，赐你这帮心肺，就是有霸王之勇也难脱乌江自刎的下场。周培公话还没说完呢，王辅臣这边早已是箭如飞蝗一样射过来了，蒲海等只好缓缓地退下来。就在这时，马一贵大营里突然号炮一响，一位军将刘春统帅着1000多名骑兵自西向东越过泾水就杀过来了，一直冲向土海的左营。刘春的这个行动啊，是王辅臣计划好了的，他要用马一贵手下的这支劲旅探探土海的虚实，也试一试周培公的能耐。土海左营的士兵骤然见对方的大队骑兵挥舞着长刀，红着眼睛大吼大叫的扑上来了，他并不抵抗，一个个爬起身来四散奔逃，把刚刚造好的木寨扔下不管了，任凭敌兵推的推，烧的烧，冲的乱七八糟。刘春虽然顺利的砸了一座土海的大营，但是没能够斩将杀人，心里感到不满足，就继续率军东进，直攻土海的中军大营。哪知道刚刚接近营盘，就听里边一声炮响，是万箭齐发，当头的战马被射倒了几匹，后边的几匹马便狂跳长嘶不肯向前。刘春原以为这箭雨过后必然骑兵会出来对阵厮杀，可是等了好半天，见对方仍然是猛射箭还不肯出来，他想一定是敌方急行军来到此地，还没站稳脚跟呢，不敢迎战，他就留下300骑兵佯攻主营，剩下的人由他亲自率领着又去偷袭后边的右营。可是刘春万万没想到他中计了，就在他率领着大队离去的时候，土海的中军大营忽然辕门洞开，1000骑兵潮水般涌出来了。一个身穿红袍的将军横刀勒马来到阵前， 指挥着军士包围了刘春的300骑兵。冬日昏黄，铁骑纵横，战马嘶鸣，刀剑闪光，空中怒卷着阵阵黄沙，地下流淌着奄奄鲜血，震天动地的喊杀声，和着战鼓号角声，以及步兵们助威的呐喊声，令刘春的残部个个心惊胆战。不大一会儿的功夫，已经是全军覆没了。等到刘春发现上当，急急忙忙的赶回来援救的时候，这里早就又恢复了原来的平静。看着营门前遍地都是人和马的尸体，听着土海中军大营里传出来的阵阵笑声，刘春气得站在营门口是跳着脚的大骂：土海老匹夫，有种的你就使出真刀真枪来见个阵仗，用这样的诡计算不得英雄好汉。可是回答他骂声的却仍然是阵阵如簧的箭雨。刘春无奈，只好收拾残兵回营去了。他刚一转身，却听身后的大营里传来了阵阵鼓乐之声。回头一看，中军营垒里高高竖起了一座将台，土海和周培公正在畅怀饮酒。土海一手端着酒杯，一手拿着筷子，指指戳戳地对刘春说：刘将军，回去告诉王辅臣，他想和我交手还差着几年功夫呢。夜幕降临了，泾水两岸冰封大地一片沉寂，官军的营垒位移20多里，星星灯火在黑夜之中闪闪烁烁，偶尔传来一两声号角声，在这不安的寒夜里显得格外恐怖。突然泾河下游火光一闪，号炮连天，张建勋带着一支彪悍的骑兵呼啸着呐喊着冲向清军的左翼。与此同时，马一贵的5000军马也像潮水般的越过泾水河上游，向土海的右翼攻过去了，带着鸣笛的火箭流星般的射过去，烈火熊熊，狼烟滚滚，烧着了帐篷，烧着了粮草，发出红的、黄的、蓝的、紫的火焰，映红了神秘的夜空。帐篷燃烧之后的飞灰，随着冬夜凛冽的寒风四散飘舞，就连空气中也弥漫着一股浓烈的硝烟气味。就在马一贵和张建勋带着人马冲进官兵大营的时候，土海各营的号炮也响起来了，随着炮声和地动山摇的大喊声，左营、右营、中营分别从北边、西边举着星星点点、密密麻麻的火把，一齐向前寨增援。埋伏在中路的王辅臣见诱敌成功，大为振奋，他大喊一声：弟兄们，生死存亡在此一战，冲啊！一边喊一边翻身上马，率领着部下冲进了土海的中军大营。可是当他冲进去之后，才发现那顶灯火辉煌的中军大帐里竟然是空无一人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军教急急忙忙地跑进来报告：军妹，军妹，不好了，马一贵和张建勋都被官兵给包围了。啊，他们的后营不是去增援前翼了吗？不，刚才咱们见到的灯笼火把，那都是疑兵。王辅臣心中暗叫一声：不好，又中计了。他想下令赶快撤退，但是哪里还来得及呀。只听惊天动地的一声炮响之后，四周燃起了千万只火把，照得泾河两岸如同白昼一般。3万官军铺天盖地地围上来了，把王辅臣的兵将分成了几块，团团包围住了。火光之中， 金盔银甲的涂海横刀跃马拦住了王府臣。
马耀子，早早下马归降吧，我念及咱们多年的交情，替你在圣上面前保奏，放你一条生路。
王府臣并不答话，大吼一声，催着战马就杀过来了，手中的一杆混铁戟舞得风车一般，挡者披靡。龚荣玉是紧紧护住王府臣，左冲右突，想要冲出重围，涂海却并不接战，勒马往旁边一撤，指挥着众军把王府臣等层层包围起来。王府臣杀得兴起，只想赶快冲出包围圈，与马一贵、张建勋他们合兵一处。但是不管他走到哪儿，眼前总是一片刀丛剑树，护在他身后的龚荣玉早已杀得满身是血，却还在拼命力战，好不容易护着王府臣冲到了泾河岸边，回身一看，好家伙，自己的兵丁只剩下七八个人了，不由大惊失色，连忙向王府臣大叫一声，大哥快走吧。话音刚落，面前红光一闪，唰的排开了一支队伍，周培公仗剑怒目，站在队列的前面，冷笑一声说，哈哈，王将军，你们走不了了。王府臣心灰意冷，突然发出一阵狂笑，想不到我马耀子血战疆场30载，今日竟然落得如此下场。他提戟在手，猛然向自己的心口刺去，龚荣玉急忙上前拉住他，回头又对周培公说，培公贤弟，你竟然如此相逼吗？既然这样，那你就来吧，冲着哥哥我来吧。周培公猛然一惊，这才认出来，感情面前的这个浑身是血的人竟然是自己的奶哥龚荣玉。他长叹一声，痛苦地闭上了眼睛。龚荣玉忙趁此机会向王府臣的战马猛抽一鞭，风驰电掣般地闯了出去，越过泾河，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之中。这一仗打得十分惨烈，泾水河两岸尸骨遍野，是血流成河，叛军死伤了10000多人，投降了6000多，马一贵死在乱军之中，王府臣侥幸逃脱了性命，只好紧闭城门，再也不敢出战了。胡海乘胜挥师，把平凉城给团团的包围起来了。这座平凉古城北居六盘，南扼陇山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。高大的城墙全是用清一色的大条石砌成的，易守难攻。城北的虎墩更是十分险要，远远看上去它不过是一个土丘，形如卧虎，因此得名虎墩。但是走到近处一看，才知道它与城墙隔河相对，四周都是刀削一般的陡壁，中间挖出了一个平台，又有洞穴连通，守兵在上边放箭，那下边根本就无法靠近。这虎墩的最高处是一个半亩见方的平地，中间有一座石楼，楼后边有一道云梯与城中相连。涂海带着人马猛冲硬打了7天7夜，结果损兵折将，是一无所获，急得涂海非要亲自率领队伍冲锋，却被周培公给拦住了。军们不要急躁，想不出攻上虎墩的妙策，那谁上去都是一样，学生有一计在此，且等明天一定可以拿下虎墩。涂海半信半疑， 闷闷不乐的随着周培公回到大营，正要问他所谓妙计是什么，却见唐马送来了600里加急军报。原来朝廷探得贵州省有10000叛军正在星夜兼程赶来平凉增援马腰子。再看后面，却是几份有关南方局势的战报。原来孔四珍已经回到京城，被康熙迎入内宫，可是孙延龄投降之后却被吴世宗秘密的在桂林城外给杀害了。吴世宗又带着汪世荣写给傅红烈的亲笔书信，把傅红烈骗到广州也给杀害了。朝廷命令各省巡抚严密稽查汪世荣，如果拿获就地处决。傅红烈惨死的消息使周培公的心情十分沉重。周培公想起了当年和傅红烈同船8天一路清谈的情景，他的刚正不阿，他的诚恳谦逊，尤其是他对撤藩的精辟见解，都令周培公十分钦佩。可是他过于相信汪世荣了，以致上了这个奸佞小人的当，壮志未酬身遭大难，想起来真让人痛心呐。涂海也是傅红烈的老朋友，康熙初年自己遭贬的时候曾经得到傅红烈的不少帮助。在傅红烈被捕进京的时候，涂海又见到他不畏死难敢于直言面君的气概。三藩闹事之初，傅红烈招募义军，拖住了孙延龄和尚之信的后腿，更是有大功于朝廷啊。可是他怎么却被汪世荣这小子给骗了呢？哼，如果汪世荣到这里来，我一定要亲手宰了他，为傅红烈报仇。但是眼下军情正紧，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怀念和祭奠网友，而贵州10000叛军即将开来的消息更不容他们有片刻的延误。当天夜里，周培公调集中军兵士，紧张地准备了一番。第二天一早，攻打虎墩的战斗就打响了。这虎墩上的守军还在不停地放箭，忽然只见官军队伍中竖起了700多根长杆子，这杆头上都绑着蘸了油的棉被，每根杆子有5名健壮的兵士举着，就像一只大火把，蜂拥着冲向了虎墩。上面的守军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呢，这700多只大火把已经把虎墩给包围起来了，一声令下又扔上了中间的平台，霎时间整个虎墩便陷入了熊熊大火之中。